难道你要看着他死了才去不成啊？贾政听了才赶快退出去啊，就是不敢站在那里。那这个时候薛姨妈、宝钗、香菱、袭人、史湘云也都来了啊，所以其实是一批一批人陆续知道宝玉挨打，然后开始赶到啊，一批一批开始赶到。那我们看到这里就开始把重点在这么多人当中选了一个人来做焦点，就是袭人。那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，刚才讲说每一个人在哭都在哭不同的东西。那王夫人当然是儿子，当然一定疼的，看他的身体上打伤的时候 也心疼，可是最后他还是觉得自己有没有靠这个事情很重要，所以 我觉得那个哭也很特别。那可是下面有一个人是很直接的，就是袭人。我们知道袭人有点像姐姐，因为从小宝玉他带大的，他就一直照顾，每一个衣服都是他换的，头也是他梳的，所以他对这个身体有一个切身的东西在里面。那我觉得作者一直在讲爱的这个不同的分际，最后他，你甚至会觉得他觉得亲子不见得是最疼爱的，反而是袭人比王夫人还更多，因为王夫人也没有像袭人照顾到这么多。就是我要讲切身啊，那个身体乏腐的东西它反而是最贴身的东西。当然有可能是母亲，因为如果母亲哺乳，母亲从小把我养大，可是我们知道有些大户人家根本是奶妈带的，所以那个母亲跟这个亲子的关系甚至没有奶妈亲。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也是，他们因为上班忙，他就是小孩是交给费用，他有一天就很难过说，那个小孩看到他就躲他，然后去要那个费用。我说当然，因为他们24小时在一起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会怀疑伦理是什么，因为伦理只是你认为的那个关系，可是你并不见得疼他了，你不见得有体温给他，或者是让他感觉到你是一个最贴身一个力量，关心的力量。好，所以我想在这里《红楼梦》其实一直在对伦理做出质疑啊，就伦理是什么。所以下面大家注意一下，袭人为什么满心委屈，因为袭人是佣人，所以大家都关心宝玉，是王熙凤也挤在前面，宝钗挤在前面，她是不能到前面去的，因为她的辈分她的身份太低。可是其实她心里面是最难过的，因为那个身体那个衣服所有东西都是她照顾的最好的。好，所以那个绿色的小衣都是可能她早上替宝玉穿上去，所以她的切身之痛是另外一个。所以你注意一下，为什么作者写到这里会说所有人都在这里，可是袭人满心委屈，只不好十分使出来。因为你是丫头，你干嘛哭成这样子？你没有理由哭。李纨可以哭死去的丈夫，王夫人可以哭儿子，贾母可以哭孙子，都有理由。可是你是什么？她没有身份。好，所以我觉得作者了不起，就在讲这个是真情，没有身份的哭才是真情。就是你在人世间，你没有任何伦理上的关系，可是你可以疼爱。那宝玉对很多丫头也是如此，像金钏就是。好，所以这是重点啊，注意一下，袭人满心委屈，只好不好十分使出来。那看到众人围着，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，自己插不下手，就越性走出来，他反而走出来了。所以那个最关心的结果变成走出来，因为他觉得他没有身份站在那里。那可是有没有发现，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，你都不知道是不是真情。因为在人世间的伦理跟关系复杂到最后都不见得那么单纯了啊！因为贾母王夫人疼宝玉，所以旁边灌水的灌水，打扇的打扇，各种的应酬都有。所以有时候你往往在自己受难的时候或是生病的时候，你大概就感觉到说那个真正的关心跟应酬的东西的差别是什么，尤其这种大户人家啊，所以可以旁边围满了人，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，结果那个心里面满怀委屈的反而是袭人，他就走出来，他觉得他插不了手啊，他也进不去。可这种场景都是曹雪芹在《红楼梦》里面最迷人的地方，他也要告诉我们说，其实那个真情常常是最孤独的那个部分啊。那就出来到了二门前，然后就命小厮们找了裴明，因为裴明是应该一直跟着宝玉的，怎么竟然没有通报？怎么宝玉被老爸抓去，所以你看到袭人就要去追究责任去了，所以就把裴明找了来啊，就问他说，好端端的为什么打起来啊？怎么都没有理由忽然打起来了，那你也不找来透个信啊，就有点抱怨他，你负责什么？你就是跟宝玉的人，宝玉有任何的差错你要赶快来通报的，你怎么就不见了？ 那裴明急地说，刚好我不在跟前啊，打到半中间我才听见了，赶快打听缘故，却是为奇观同金川姐姐的事啊，就说有两个原因挨打，一个是金川的跳井，还有一个是奇观跟这个戏子来往的事情。那袭人说，老爷怎么会知道的啊？我们知道袭人这两个事情都知道，因为他跟奇观换了裤带以后，那个裤带他回来就交给袭人了，所以当然也是一个暗示，就是后来蒋玉菡娶到的太太刚好就是袭人，好，也是一个缘分。所以这条裤带整个串了好几个人，在这个故事里面，你们读下去的时候会发现这个汗巾子一直在出来啊，就是这个汗巾子的故事。所以袭人说，老爷怎么会知道？那裴明说，奇观的事多半是薛大爷素习吃醋。好，这件事情其实是一个悬案，等一下就会爆发，就是他们觉得，就是以下面的人来猜测，就是蒋玉菡是跟薛蟠很好的，那薛蟠过生日啊，请酒喝酒啊，就找了宝玉来，结果宝玉跟奇观两个一看就对眼了，两个就出去上厕所换裤带了，那他们就觉得薛蟠吃醋，就是原来这个奇观是跟薛蟠比较好的人，可是我们也看到这种戏子真的是很为难，因为都是他的恩客，就是这些人都会给他钱给他礼物的，所以他也都不能 得罪不起。可当然我们会感觉到奇观本身在戏曲上的这个训练，他会比较亲近宝玉，当然觉得薛蟠有一点不学无术粗粗的一个人，那所以这里面一般人都认为是薛蟠，那后来宝钗回去就怪罪薛蟠，说都是你惹的祸，哎，害了宝玉挨打，那薛蟠就气得要命，就说什么事情都怪在我身上，说他根本没有说。那我觉得以小说的个性来推测，薛蟠是不太会说谎的人，就是薛蟠应该不是他说的啊，可是一般人都认为说他们大概就是年轻小孩在一起争风吃醋的，那么最后大概就密报了啊，就告状了。他说多半是薛大爷素习吃醋，那没法出气，不知在外头挑唆了谁来，那在老爷跟前吓得火啊，就是丢下了这句话。那至于金川的事是三爷说的，好，贾珠是大爷，宝玉是二爷，贾环就是三爷，三爷就是贾环，所以是三爷说的，那我也是听见老爷跟老爷的人说的。那袭人听了这两件事都对劲，那么想想大概也都对吧，一个是争风吃醋，另外一个是贾环随时都要报复宝玉的，那大概都没有错，心中也就信了八九啊，也就信了。然后回来看到众人都替宝玉疗治调停完备啊，就是擦药啊整理啊换衣服啊这些之类的，那贾母命令好生抬到他房内去，那就是意思说不要抬回去了，因为怕他老爸到时候又动什么手脚，就是放在他房里他放心，就老祖母疼宝玉就抬到他房里，那众人答应七手八脚就把宝玉送入了怡红院内啊，自己床上卧好，然后又乱了半天，众人渐渐散去。好，注意最后这一回最后的时候，袭人方进前来，所有大家都散掉了，就是你最亲的，然后那个丫头没有身份的丫头才能够接近精心服侍啊，才能够靠近她。